就根据圣经的话语，我们更多的来思想上帝的全能到底意味着什么，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到底意味着什么。那我们今天来思想上帝的全能，我们就先会看到两个经常被人普遍的来质疑上帝的全能提出的问题。当然这很多人都会质疑上帝的存在，也会质疑上帝的全能，然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提出各种各样的挑战，对上帝发出挑战，或者说对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发出挑战。就上帝是存在的吗？上帝是全能的吗？那么其中呢，就是在这众多问题当中，就是有两个问题可能是比较有一定的代表性。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神是否可以造一块他举不起来的石头？有没有人是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啊？就上帝是不是可以造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那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你说可以也错，你说不可以也错，就是这样。那么我印象很深，就是在我还在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信主是基督徒，然后当时有一些同学啊就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当时在我们那个学校就是没有基督徒，然后大家就觉得我很奇怪就非常奇怪，就是他怎么会有相信耶稣呢，就觉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有一个学生，他就从我们的校园的西边一直跑到东边来找我，深夜的时候到东边来找我，我们校大学校园非常非常的大很辛苦跑过来找我。找我为什么找我？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你说你信有上帝，你说上帝是全能的，那我问你，上帝是否可以造一块他举不起来的石头呢？他跑那么远那么晚的找我，就是问我这个问题。然后这可能是他所找得到的基督徒唯一找得到的基督徒我当时就是听到这样的问题，我也觉得有点哭笑不得，因为这本来就是个两难的问题那么很多人都会说，但是当我们发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呢就表达我们不认识神不明白神。因为神是怎样的？神是无处不在的，对不对？上帝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对于我们人来说，有上有下，有左有右，有举起来和放下来的概念。当我们举起来某样东西的时候，这样东西就在我们上面，我们就在它下面当我们放下某一样东西的时候，那这个东西就在我下面，我就在它上面。这是我们人的概念。但是对于上帝来说，当我们用这个概念来思想神的时候，那就完全的错误了。因为上帝是无处不在的，所以对于上帝来说，那什么在上帝的上面呢？什么在向上帝的下面呢？什么是对于上帝来说，那什么是举起来，什么是放下去呢？所以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质疑上帝的全能的时候，我们是站在一个非常有限或者说非常可怜的一个被造物的地位。我们自然的，因为神把我们放在这个时间空间里面，造我们把我们放在时间空间里面，其实我们是非常有限的，我们也是非常渺小的。而我们一个有限的渺小，我们带着一个非常有限和渺小的头脑去质疑一个无处不在无限的上帝的时候，所以我们发出的很多的问题其实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可能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很聪明非常聪明，但是事实上对于神来说其实是非常没有意义的问题所以这就是还有更多人问到呢，就是如果神，你们基督徒总是说神是全能并且神就是爱，那么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的苦难呢？这也是人们常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既然圣经所启示出来的上帝是全能的并且神就是爱，那这个世界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那么就从圣经的经文来看呢，首先这个苦难不是上帝造成的，苦难是人的罪造成的。那么在创世纪3:17-19，当人堕落犯罪之后，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 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蓟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苦难、劳苦啊，包括这个地上的荆棘长出的这个荆棘，就是让我们的劳作，让我们的这种付出是伴随着痛苦的过程的啊。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产生的呢？是因为人堕落犯罪，违背神的心意，是人堕落犯罪产生的。所以苦难并不是上帝造的，苦难是人的罪带来的。在雅各书一章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啊，所以这个圣经讲得非常的清楚，就上帝没有，制造苦难，这苦难是人自己的罪带来。那么有人就会问这样的问题：那既然人的罪带来了苦难，那慈爱怜悯的上帝，并且上帝是全能的，他可以把这个后果可以抑制啊。啊，虽然我们承认这个苦难啊不是上帝造成的，但是上帝应该有能力去抑制这个苦难呢，啊，去抑制这个苦难带来的后果或者伤害、伤痛啊。那上帝为什么不这样做呢？啊，是不是说他不是爱，或者是不是说他做不到，他不是全能？其实也不是，因为圣洁公义的上帝啊，他让人承受罪带来的后果。啊，所以圣洁公义的上帝让人承受罪带来的后果。所以在加拉太书六章七节，圣经这样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并不是说上帝没有能力去抑制这个罪带来的痛苦和苦难，上帝有这个能力，但是上帝不选择这样去做，因为这违背上帝圣洁公义的属性。圣洁公义的属性就是让人承受他自己的罪所带来的后果。当然这个圣洁公义里面也有爱啊，因为这才是真正的，没有圣洁公义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了。就好像浪子什么时候能够悔改呢？他待在他父家，待在他父亲的家里，他其实一直心里想到外面去，他其实一直心里想悖逆，但他这个悖逆的心什么时候才能够悔改呢？一直到他经历到他悖逆所带来的后果和痛苦的时候，他就悔改。然后这个时候父亲向他张开怀抱，拥抱这个认罪悔改归家的浪子，这是一个爱的一个画面啊。所以第一个，罪是罪和苦难啊，苦难是人的罪带来，不是上帝制造的。那么上帝也不，很多时候上帝也不拦阻这个苦难所带来的痛苦，是为什么呢？因为上帝让人承受罪带来的后果啊。这一方面反映上帝的圣洁公义，一方面呢也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因为人在经历到他的罪所带来的痛苦后果的时候，他可以认罪悔改啊。第三，其实圣经也告诉我们，那么上帝容忍罪人啊，并不是立刻就审判这个世界上的恶人，并不是，而是让这个恶人给他有时间。那么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五节，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啊，就是神也给这个恶人有时间啊，让他一样的得到普遍的恩典。那么在主耶稣说的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当中啊，那个田地里面既有这个麦子长出来，也有那个稗子杂草长出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主人的仆人就说，让我们赶紧去把那个稗子就给它薅出来吧。但是主人却说，不要这样，就是让他们一起长出来。所以因为上帝容忍罪人，给恶人给罪人有时间，但是我们知道，而这些恶人或者说罪人，他们在这个时间当中，他们会继续的犯罪，或继续的 给自己或者给别人造成伤害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你们家里肯定都有，我们家里都有草坪啊，你往往会发现那个杂草长得总是比那个好的草种子要长得好啊。然后如果那个有杂草的话，它往往长得特别的强壮旺盛，然后那些好的草呢总是就长不好。为什么？因为它的营养，好草的营养就被这些杂草给抢夺了。然后呢，那这些杂草呢一定会就是抢夺那些或者压迫或者逼迫那些好的种子。所以这就是圣经说的，那些属肉体的呢，它总是逼迫属灵的，总是这样。但是呢，上帝给那些属肉体的，或者说给那些败子，依然有时间让他们生长，让他们成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一样的会继续持续的去造成伤害啊。这就是大卫说的，就是外人起来攻击我，强暴人寻索我的命，他们眼中没有神。而这些恶人呢，或者这些外人呢，上帝给他们有时间，允许他们存在啊。所以在他们这个存在的过程当中，他们给这个世界也带来伤害，给他带来苦难，尤其是对一些良善的人造成迫害啊。这也是苦难产生的一个原因。当然了，圣经也告诉我们，那神为什么要给这些恶人有阳光有雨露，让他们持续的生长和存在呢？他们既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依然给这个世界带来苦难，带来痛苦，那上帝为什么还是这样许可？因为神不愿意万人沉沦啊，神愿意人人都得救。那神让这些犯罪的人或者作恶的人，给世界带来痛苦和伤害的人，上帝也不放弃他们啊。上帝愿意给他们有时间，他们可以认罪来悔改。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世界上的痛苦和苦难啊，就是并不是上帝没有能力啊，并不是说上帝没有全能去消灭世界上的痛苦和苦难。刚才我们是从一个比较消极的方面来看，那我们从一个比较积极的方面来看呢，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痛苦和苦难呢，它有积极的意义啊。在以赛亚书的57:1，义人死亡，这个义啊就是公义的义，义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虔诚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义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圣经说有一些好人或者说有一些义人，他们早早的就死了，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在我们人看来，哇，这是一件很痛苦很悲伤的事情。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这是一件好事啊。这些虔诚人被上帝收去，是让他们不再去经历这个世界上的许许多多的痛苦和祸患。所以你看，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很敬虔的基督徒，很多信心的伟人啊，他们其实很多，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啊，并不是平安安乐，就是以世人的眼光来看，甚至他们当中啊被神大大所使用的仆人啊，他们甚至就是在相对就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死去离开这个世界。那么当世人来看呢，就觉得哇，这是痛苦啊，这是灾难。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这是神的慈爱和怜悯，把他们从这个罪恶和痛苦的世界取去，是让他们免了将来的祸患。然后这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世界上的痛苦和苦难呢，引导人去思想天上的家乡。就上帝许可这些苦难和痛苦在这个世界上存在，是让人永远记得，永远知道这个地上不是天堂，地上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啊，让人不要忘记这一点，所以让人去盼望回到天上的家乡，回到神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在腓立比书1:23，圣经这样说：“我在两难之间啊，这是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啊的一个自白啊，一个独白。我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啊。”所以使徒保罗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啊，他其实经历了很多的痛苦和苦难，所以他很痛苦的，很难的，就是按他 他自己呢，他其实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受苦呢？他说，而且我知道有一个更好的地方，啊，就是在天上，在天家，我知道。所以这个地上的这些痛苦和苦难，让使徒保罗想到他在天上有荣美的家乡。那么在在希伯来书十一章，更是说到那些就是信靠神的人，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这是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所以这些希伯来书十一章记载的这些信心信靠神的人，他们在世界上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和痛苦，啊，但是呢，他们心里却是有盼望有喜乐，啊，他们知道他们盼望天上的家乡。所以这是地上苦难和痛苦的一些，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是有非常正面的和积极的意义的。那么但最后呢，我们也一定要指出，就是并不是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痛苦和苦难我们都可以啊，我们能够理解，并不是，因为最后我们还要承认有神奥秘的旨意啊。有些苦难发生，那就是有上帝奥秘的旨意，我们不知道啊。我们无论从消极的方面，从积极的方面，我们可能都找不到原因啊。你比如说有些小孩子生来就是残疾，生来他就有残缺啊。比如说圣经说到那个生来瞎眼的人，别人就很困惑啊，哎，到底是因为他父母的罪还是因为他的罪呢？生来就瞎眼，他为什么经历这样的痛苦呢？原因是什么呢？所以有些事情是不知道。那么耶稣就说他生来瞎眼就是为这个时刻啊，让人可以归荣耀给神。那么一直，也就是说一直到那个时刻，人们才能够明白，尤其是这个生来瞎眼的人，他才能够明白我经历那么多痛苦是干什么。但是在这之前他是不知道的，没有人知道啊，人去找各种各样的原因。那么有些事情呢是上帝显明，有些事情呢是上帝隐藏啊。所以对于苦难来说，我们不能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有痛苦就去质疑上帝的全能，或者质疑上帝的爱，我们不能这样啊。但是最后我们仍然要明白有神的心意，有神隐藏的旨意啊，我们要尊重这一点。那么在彼得后书三章八节圣灵感动彼得是这样的来安慰在大试炼和各样的患难当中的弟兄，是这样说，就是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啊。这个是很重要，这个是告诉所有在患难试炼苦难当中信靠神的人，上帝看千年如一日，看一日如千年。好，我们再回来思想我们今天所思想的上帝的全能，神的全能啊。所以我们刚才就谈到两个问题，是人们常常用来质疑上帝的全能的两个问题啊。我们刚才就是从圣经来思想。那么神的全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能够实现他所有圣洁的旨意啊。上帝的全能，我们不要把它去理解为上帝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啊，不要理解的这么简单哈啊，这么肤浅。上帝的全能，他的所有的能力全部会用在完成他自己圣洁的旨意上面啊。我们不要把全能想成一个什么超人啊，或者是一个有具有超能力那么简单。你像啊，具有超能力很多的时候他就随着他的心情，他可以做一些任意他想做的事情，他没有什么圣洁不圣洁啊，他因为他的能力足够大啊。所以但是神不是这样的，神的能力与他的圣洁的本性是一致的。所以上帝的全能是表达什么呢？是非常准确的意思，就是他能够实行他所有圣洁的旨意。 在神呢是没有难成的事，这是圣经许多处经文反复提到的，也就是神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啊，没有难成的事。那么呢，神也有不做的事情啊，那么圣经甚至用神不能做哪些事情啊，但是这并不是说神没有这个能力，而是说这些事情违背神的本性啊。那么就是神他不能背乎自己啊，就是他不撒谎，然后他神不犯罪，神不会改变啊，神不能否认他自己。神全能的上帝有些事情他是不做的啊，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全能跟我们今天人所想象的超能力不同的地方啊。今天如果啊我有超能力，一个人他有超能力，他可以做任意想做他想做的任何事情，他有足够大的能力完成，那他会做很多很多啊，就是不好的事情。但是神不是这样的，有些事情神是不会做的。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他不撒谎，他不犯罪，他不改变，他不背乎他自己，不否认他自己。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不试探人啊，这个我们非常要清楚，就是试炼和试探是不一样啊，虽然在许多英文版本的圣经是同一个词啊，但是从圣经的上下文来看的话，圣经的原则来看的话还是不一样啊。试探是什么意思呢？就带着恶的目的，期望看到你犯罪，期望看到你犯罪，来攻击，来诱惑你。神不做这样的事情啊，神许可一些人落到试炼当中，但是这些人的信心在试炼当中站立住了啊。比如说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落到烈火的窑中，但以理落到狮子坑里啊，约伯落到这个大患难当中，那他落到各种各样的试炼当中，但他们的信心站立得稳啊。所以呢，这个其实有一个谈到这个，就是有个问题，就是说很多人呢，其实他对圣经的看法呢，应该更加的严谨。今天在警察执法当中啊，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呢，就是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会采用的方式，就是所谓的钓鱼执法。钓鱼执法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就是我是执法者，但是呢，我却伪装成一个罪犯，然后来引诱另外一个罪犯跟我交易啊，干什么？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他抓到，啊，就是用一种欺骗的方式哈，就是所谓的钓鱼执法。那么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不用这样的方法，啊，这其实是一种试探，啊，他为什么这样做呢？他是期望看到你犯罪，他这样去做，他才可以抓到你。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不用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是用这样的方法，啊，我们所在的地方是用这样的方法。所以，就是有些人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是跟你交易的对象可能是警察，可能是警察。我在别的地方，就是可能也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他们不会公开哈，不会就是啊合理的这样去做。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这样，这是法律所许可的啊，就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不这样做的，上帝是不试探人的，试探人是不是出于神的，神不试探人，神不是故意的在那里挖个陷阱，伪装成一个诱饵，等着你来掉到坑里，等着你来犯罪，上帝不是这样。那自然有人会提出这个问题，那神为什么在伊甸园里放一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放那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是让人去犯罪的，是让人的顺服，对上帝的顺服能够证明出来，不是让人去犯罪的。让人犯罪的是什么？第一，人自己的私欲；第二，是魔鬼的试探，是魔鬼的试探。魔鬼试探亚当夏娃，当魔鬼对夏娃说话的时候，神岂是真说？当魔鬼讲这一句话的时候，魔鬼期望看到的是什么？ 希望看到的是夏娃犯罪堕落，跟他一样，希望看到的是亚当犯罪堕落，跟他一样去背逆神。所以魔鬼试探，魔鬼试探。所以我们要从圣经当中啊，真正的尊重神的话语。圣经说了，神不试探人啊。那么，所以这是神不能做的事情，或者说神不做的事情。我把那个"能"字打括弧，就是说，这不是神能力的问题，你知道吧？这是违背神本性的问题，所以他不做，不是他没有能力这样去做，他不做。啊，那有些人就是啊，就往往会用这个分别善恶树上果子啊、伊甸园这样的例子来证明，好像上帝也是故意的做一些事情，期望看到人犯罪，这是完全的扭曲圣经。期望人看到人犯罪的是魔鬼，期望看人看到人犯罪的是魔鬼，所以魔鬼去试探人，魔鬼去诱惑人。啊，神的全能等同于神的主权，其实是两件事情是一样的，因为上帝全能，所以上帝全然掌权。啊，对于神来说，没有什么事情是超出他的能力或者超出他的全能。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经往往说上帝是全能的父，所以这个父是非常重要。上帝不是法老王，不是残暴的希律王，上帝是父，是我们的一切信靠他的人的父，而这个父是全能的。那么也自然会谈到那人的自由选择哈，能否拦阻神的能力呢？或者说拦阻神完成他的旨意？那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其实神的能力是不受被造之物所限制，所以这跟上帝的全能是一致的。那么有些人当然就说，那我可以，就是神要做一件事情，只要我不同意，上帝也做不到啊。有些人会回头这样，所以上帝不是全能的啊。有些人就说啊，上帝不会改变我，我已经立定心志了啊。上帝没有能力改变我，他做不到啊，没有能力改变我。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的人啊，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我是非常就是轻看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我是非常轻看的。但我在中学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说，我这一辈子绝对不可能变成那样的人，就是有宗教信仰，无论他是信基督教、信佛教、信什么，我说我这一辈子我绝对不可能变成那样的人。那些人都是弱者，那些人都是软弱的，那些人需要这种精神鸦片啊什么的。我中学的时候我就立定心志了，我说我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人啊，我靠我自己，这个世界上没有救世主，我要靠我自己。我中学的时候是这样，我就说我不可能变的。但是我现在怎样呢？完全被神改变，完全被神改变。所以上帝的全能就意味着人拦阻不了神的能力啊！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啊，人拦阻不了。那么我们来看主耶稣对他门徒之间的一番对话啊。门徒就问耶稣，这样谁能得救呢？那么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在没有人啊，上帝救不了的，神凡事都能。我们特别注意，当耶稣对他门徒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圣经是有一个非常细致的描写哈，这其实是非常少见的一个时刻。圣经这样描写，圣经说耶稣是怎么对他说，对他的门徒说呢？耶稣是看着他们说，看着他的门徒说或者我们更看这个画面，我们看得更清晰一点，就是当一个人对你讲话的时候，他看着你，或者看着你的眼睛，这意味什么？对，这个话很重要，对不对？你要相信呢。当门徒对上帝的能力有怀疑的时候，耶稣特别盯着门徒，或者盯着门徒的眼睛，告诉门徒不要有怀疑，不要有困惑，上帝是全能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在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今天或多或少我们也会怀疑上帝的全能。 说我生活当中碰到这样的困难，或者我经历很多很多事情，啊，神你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不来帮助我？神你是不是听不到、看不到或者做不到？我们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心里对上帝的能力或者对上帝的慈爱有所怀疑，啊，或者是不一定是你自己经历的，或者说你看到今天这个世界，看到种种啊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发生，看到种种让你难过、让你伤心的事情发生，你可能也会想，上帝，你是不是无能为力呢？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去改变，没有办法去医治呢？或多或少，你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就像当年的门徒一样，他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那在这个时候，耶稣就会看着他的门徒，盯着门徒的眼睛，对他们说：“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来从圣经来思想上帝的全能，对于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一个最最宝贵的意义是什么？就是每当我们来怀疑神的能力的时候，我们想起圣经是这样说，耶稣就盯着他的门徒，或者说耶稣就看着我们，告诉我们在神凡事都能。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全能的神，你爱我们，你从万民当中呼召拣选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的地方，更不是我们自己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啊能够刚强，能够站立得稳，完全是上帝的怜悯慈爱和上帝的大能保守我们直到今天。主啊，你所拣选，你所看顾，你所保守的，你既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主啊，因为你是全能的神，在你凡事都能。主啊，我们就求圣灵把上帝的话语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板上面，当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啊，当我们落到各样的忧愁、各样的愁苦，甚至灰心绝望当中的时候，让我们思想圣经中所说的话，就是主耶稣基督看着他们说，在神凡事都能。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的成人主日学就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的主日。